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在慢慢成长故事里，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感觉好才能做得好，这是正面管教的一个原则，或者说工具。每当慢慢妈在跟小慢慢发生冲突时，慢慢妈都会使用这个工具来反思自己的要求、表达沟通方式有没有让小慢慢感觉好，进而她会想如何让孩子感觉好。这样一来，不单自己被激动的情绪会很快地平复下来，还会很快地想到帮助慢慢解决情绪的好方法。今天的三个故事再次体现了慢慢妈对这个正面管教工具的灵活使用和具体操练。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
叫我要爱耶，
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关于写作业这件事。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关于慢慢写作业，我以前的思路基本是，你把你的作业完成了，我们才可以做别的事。这背后的观念就是，让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是有条件的，完成了作业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完不成就不可以做。但不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这其实已经是在惩罚了，其结果就是慢慢做作业总是磨磨蹭蹭，就这样耗掉整个晚上。他焦虑，我也焦虑。虽然我一直告诉自己放下放下，让他自己负责，做作业是他自己的事，但是看他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真是心疼。我多想和他一起下楼散步、聊天、打球、跑步，多喜欢看他抱着一本书专注地阅读，浑然忘我，舍不得放下的样子。可是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因为他作业的拖拖拉拉而不能付诸实施。有一天慢慢说，
我不喜欢写作业，我写作业只是为了给老师看。
我忽然想到，慢慢写作业是不情愿的，他的感觉不好，感觉不好自然就做不好。可如何让他感觉好呢？以前我的想法是先完成作业再感觉好，现在可不可以换个思路，先感觉好再完成作业？以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现在可不可以先做他喜欢做的事，然后再做作业？比如读书是他那么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要先完成作业再读书，以至于他这个学期的书都读少了。假如他一回家先读书，读得好开心，也读得很过瘾，是不是他会更有力量写作业呢？于是我打算试验一下，先不管作业，做我认为有价值 他也喜欢做的事。作业的问题，他自己看着办吧。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
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那天放学，我接上曼曼，先去方所看书，她非常开心。她选了一本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捧着看得很专心。时间到了，我催她走，并说：“喜欢这本书，我们就买了带回家看。”买了书，就直接送她去画画。画画回来已经7点多，她依旧不急着写作业。再拿起书来看，我也不说什么，但是看到8点钟，他自己忍不住说：“
我要赶紧写作业了。”
作业写到9点半还没写完，我的心里开始有点着急。我看了看他的作业，有组词，有改写字句。我说：“我帮你写好不好？”他第一反应是：“
那不行。”
我说：“没关系，这些你都会，我只是替你写字而已，我写字快一些。”他犹豫了一下，就说：“
那你写一个字试试，看和我的笔迹一样不一样。”
我写了一个字，他马上夺过本子说：“
不行，你的字和我的一点都不一样，还是我自己写吧。”
他把我写的字又描了一遍，之后就更专注地写作业了。也许他从我的行为中感受到我跟他是一伙的，不是对立的，所以他一点都没有不情愿的意思。不过在这里要郑重声明，这个细节大家都忘记吧，千万别跟我学。他的作业终于写完了，我让他赶紧冲凉睡觉。我已经为他关了灯，但快12点的时候，他从房间走出来。我问他：“你是醒了还是一直没睡？”他说：“
没睡，我看书了。”
我没有责备他，只是问：“现在特别累了吧？”他说：“
是的，我困了。”
我说：“那赶紧去睡吧。”今天他看了90多页的书。第二天他回到家，把书包一放就开始看书，我什么都不说。他一直看到7点多才说：“
我该写作业了。”
他用了半个小时把作业完成了。我很是惊奇，问他怎么这么快，是不是作业少？他说：“
语文作业我已经在学校写完了，英语也写了一部分。”
我问他：“为什么会在学校写作业？”他说：“
我想回家看书，所以就抓紧时间把作业写了。”
写完了作业，他继续看书，总共245页，2天的时间他就看完了，作业也一点没耽搁。昨天晚上他写一篇日记没写完，是周末的作业。他说：“
明天我把日记本带到学校，在学校里写。”
但今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他说：“
哎呀，我的日记本忘记带了，那我在学校里就先写老师布置的作业吧。”
我说，在学校里你可以用什么时间写作业？他说，
下午上课前。
我说，那午餐后的一段时间可以写吗？他说，
可以写，但是老师一般都是下午才布置作业，只有数学老师可能会上午布置作业，如果他布置了，我就先写数学作业。
原来当孩子感觉好的时候，他真的会很好地规划时间，并且会为自己负责。现在他还不能享受写作业的乐趣，他只是把作业看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至少他不会讨厌写作业。先允许他做喜欢的事，不替他规划，让他自己负责，原来他可以做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好。昨天晚上当他把沈石溪的书看完了，他表示想看沈石溪写的别的书。我问他，沈石溪的书你愿意看第二遍吗？他说，
不愿意。
我说，但是傲慢与偏见、简爱、海底两万里这样的书你就会反复的看，是不是？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值得反复看的书我们就买回来好不好？他说，
看沈石溪的书太伤感了，我不敢看第二遍，告诉你我都看哭了。
哦，原来如此。不过我们还是一起搜索了他的书架，找一找还有没有他没有看过的，或者他觉得还可以再看的书。最后找出一本大卫·科波菲尔，我告诉他，这是写《雾都孤儿》的狄更斯写的，很好看。他就把它装到了书包里了。
你用小小的脸看着我，让我真的知道你爱我，我好喜欢让你这样看着，永远永远看着我。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要不要接你。早上送慢慢上学，我们手拉着手边走边聊天，很开心。我问了他一句，今天放学要接吗？还没等他回答，我又补充说道，不过今天妈妈没有时间接你，爸爸可以接。他便立刻变了语气，责备我说，
你不能来接我，干嘛还问我要不要接？
我解释说，我不能接，爸爸可以接啊。他说，
你问我要不要接，就是你来接的意思。
我继续解释，我问的是要不要来接，不是要不要我来接。他说，
你问了我要不要来接，就是你来接的意思。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
我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真是的，不能来接我，还问我要不要接。
他的语气越来越高昂，火气越来越大，我心里的小火苗也开始一耸一耸的想要冒出来。当意识到自己想冒火时，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让火苗烧起来。我开始闭嘴，并在心里安慰了一下自己，今天你没有做错什么，安静自己 爱惜自己，不要被他激怒。我俩默默地往前走，还未到车站，就见有一辆公交车停着，很多人在上车。等我们赶到，应该就没座位了。我问了一句，要不要上这辆车？他气冲冲地说，随便你。坐到公交车前，果然没有位子了。我再问他，要不要上？他说，
你都问过了还问，这么啰嗦。
我再次压压火气，一言不发，上了车。他也跟着上了车。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很不希望他带着一肚子的不高兴上学，但也不知道该怎么扭转气氛，让他再次高兴起来。我们彼此都沉默着，我忽然想到，我应该学习点幽默，就微笑着悄悄地对他说了一句，现在你头脑中的愤怒小特工出动了，是不是？他白了我一眼，没有理我。我想，没顶撞我，就算我成功了。我趁热打铁，又说了一句，你不是说要在车上背背英语单词吗？没听到他回应，但是他拿出英语书，开始读了。过了一会儿，他把英语书递给我，说，
妈妈，你帮我听写单词，你读我背。
态度很平和。我说，好啊。我就读中文。他批评说，
我们老师都是读英文，让我们把单词写下来，你怎么读中文呢？
我说，你没有告诉我，我怎么能知道呢？但马上我告诉自己，这句话多余，我打住，就开始读英文单词。他也不再过多指责，后面一路上心情都很平静了。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我从鼓励咨询师学习回来，对自己有更多的接纳。当我们越接纳自己，就越不容易被他人激怒。当我们了解，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知道孩子的情绪，包括愤怒的情绪，是自发产生的，不受他的理性控制，我们就可以更平和。因为愤怒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我是他的妈妈，我应该接纳他，帮助他，而不是指责他。第三步，如何帮助他？我用了闭嘴、幽默、放手的方法，不批评，不指责，就是在给他一个自我调整的时空。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安抚自己，就像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安抚我自己一样。批评、指责、矫正、讲道理，都会火上浇油，让他的感觉更加不好，更加愤怒。放手则让他自己自我调整，就像我们不往炉里加柴，原来的柴烧光了，火自然就熄灭了。错误是成长的机会，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天天给我挑战的女儿，馈赠我丰富的生命体验，推动我不断的思考人生，思考教育。 漫漫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拥抱的力量。早上叫漫漫起床时，他还很正常，因为学校开运动会，要穿新买的班服。他的裙子腰大了，我昨晚给他缝小了一些。当我把他要穿的衣服带过来给他穿时，不知什么原因，他就不高兴了，种种的不耐烦、抱怨、指责。我试着用幽默的方法挠他的痒痒，并笑着说，你这个小东西，早上一起来就发脾气，你想干什么？他一点不为所动，依然用很烦躁的声音说，你干嘛？烦不烦？我只好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了，做自己的事情去。但是他的声音更大了，指责我，指责爸爸。我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冲他大吼，你有完没完？大早起的无缘无故这种态度跟我们说话，你想干什么？他说，好了，我不这样说话还不行吗？字是这些字，但语气却都是气冲冲的。他去洗漱的时候，是跺着脚进卫生间，把地板跺得咚咚响。当然，我在冲他吼的那一刻就已经后悔，可心里又实在气愤难平。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冲他吼了。我到卧室坐了一会儿，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总之，不能让他带着愤怒、带着伤害去学校。何况今天我还要带工作坊呢，这是一个什么榜样呢？我再次想到，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刚才在他不高兴的时候，如果我抱一抱他说，宝贝，今天有点心情不好啊，或许他就得了安慰，不会变本加厉了。想到就做到，这个时候我更要主动表示和解，无论如何我冲他吼都是不对的。于是我走出去，把他从客厅拉到我的卧室，因为爸爸在客厅，我想给我们两个人一个私密的空间，避免两个人都尴尬。他不明白我要干什么，又担心又倔强地看着我说，你干什么？我不说话，只管拉他到卧室，然后我就抱住他。他开始挣扎，你干什么呀？你烦不烦？又来了。我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他，并开始抚摸他的后背。他渐渐不再挣扎，小脑袋安安静静地伏在我的肩头。我说，刚才妈妈对你吼，一定让你很生气、很愤怒。对不起，给你造成这样的感觉，请你原谅我好吗？他有点不耐烦地说，好了。写到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话还是多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应该只管抱着他，然后轻轻地说一声，妈妈爱你就够了。之后我说，你原谅妈妈吗？他说，好了，我原谅你。我笑着说，用行动表示一下，再来一个拥抱。他主动地来抱我，并且我感受到他是在用力地抱我。我得寸进尺说，亲一下。他果然亲了我一下，然后说，好了，我要上学了。心情亮亮的。我送他到门口道别，他已经出了门，我再给他一个飞吻，他也还我一个飞吻。我看着他走到电梯门口，观察他的表情，他已经全然恢复了。
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不曾让我寂寞。 年春夏秋冬，如同温馨的微风，幸福脸庞却让我心感动。
您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不曾让我寂寞。一年春夏秋冬，如同新年的天空，闪烁明
做父母的，每天要应对许多繁杂的事物，明知对孩子发火没用，可有谁能够完全忍住，永远不发火呢？但错误是成长的机会。圣经里也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下次再发火时，不要沮丧，也不必有挫败感。用这话来自我激励，想想怎样让自己感觉好，然后让对方也感觉好起来，冲突矛盾即可化解，亲子关系会更加亲密，彼此也都会向成长更加迈进一步。这么好的工具，何乐不为？欢迎朋友分享你的亲子教育经验，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是我的翅膀。